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今天这个礼拜大家过得怎么样？日子也是很快很快在进行。牧师今天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利未记当中提到关于一个圣洁的子民，从利未记当中教导我们些什么。我们先前已经学过看见关于献祭，关于成为一个祭司，而今天是第三讲，关于节期。讲到节期，我就想到，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我在小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都还没有电脑，也没有这样的资料。我记得在过年前，当家里拿到新的月历的时候，我会打开，一方面欣赏上面的图片，一方面就来在上面把一些日期把它圈起来想起来。第一个想到的是先找自己的生日，好像都会这样，我生日是礼拜几，而且在以前有农历又有国历，要想两个生日的时间，然后看看家人的生日，然后再来就把这当中看看今年，哇，儿童节、元宵节、端午节各个日子放假的时间在哪里，把它全部想过，然后翻一翻。然后对我而言，好像当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就觉得明年一年可以期待，心中有一些想法，知道再来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怎么过，一个礼拜怎么过，当过了这个放假日之后，下一个放假日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种习惯，好像也没有人教，可是就很想这样来进行。为什么会讲这？其实想我们台湾人节期是什么，从哪里来。我找了这个图片，可能当中是看到它很漂亮，可是当中台湾人过的节期可能跟犹太人不同，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的节期。我们说有这三节，有过年到元宵，有刚刚过的端午节，也有中秋节。和其他有像国际的节日，这个是母亲节，那是大家一起很多国家都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自己国家在过的，像228，像国庆日，像一些的纪念日。也有一些从不同的信仰当中，我们说那个圣诞节。一年当中有许多许多的节期，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节期。那牧师想问大家，对犹太人为什么上帝在利未记当中讲了这些之后，他要讲记载这一些的节期。我们先来看犹太人在这个节期当中，他们有五个重要的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跟除酵节，这个是的部分。第二个是五旬节，然后第三是在这边祝棚节、修殿节、普尔节。所以对他们而言，一年有五个不同的宗教节期。而在这当中，如果我们要看这个表，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上面是记载着里面的这个部分是这个国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日期，从1月开始到12月。而外面犹太人他们自己宗教上的节期是从3月的开始，这个尼撒月，所以有一个不同。所以圣经上写的一月其实是3月左右，所以有些不同。那他们是从逾越节开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会讲到逾越节、无酵节，纪念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记载。然后之后呢，过了7749天，再加一天就是五旬节，因为大麦开始收割，所以他们有一个庆祝的出熟的日子来献祭。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小麦收成以后，这个休息的时间就是他们有个吹角节，这是他们的新年。在这新年的日子，然后有赎罪日， 这时候开始下秋雨，然后有一段祝棚节，就是记载他们在要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旷野的日子当中，那个住在帐篷里，所以犹太人要住在帐篷里面来纪念，然后有一个筵宿会，这一段有一段欢庆的时间，也有赎罪认罪安静的时间，之后有修殿节跟普尔节，而修殿节跟普尔节在当时我们现在的立位记当中并没有，因为那是在后面教会的历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慢慢慢慢的加进来，因为那时候圣殿都还没有记载，还没有开始盖。所以今天我们会看的是这三个，有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这当中刚刚读的那些经文，大家读到什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怎么不像像台湾的节期，有吃粽子，有吃月饼，很多东西的不同。看到当中，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有要那个安息，要一天都不能做工，要有要在那里献上一些的祭物，然后要在那边来预备自己的心，然后要参加礼拜。这是在他们当中，他们一年当中所发生的、所记载的事情。我要大家来想，上帝为什么要对以色列百姓做这些的规定？对这一群他要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子民的这群人，要是上帝没有做这些的规定，你想他们从埃及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他们过什么节？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身份是奴隶，奴隶大概会过着跟主人一样的节期，不是吗？如果有那就太好了。那他过什么节期？可能是尼罗河泛滥的时候，他们来祭拜那个尼罗河神，可能是那个太阳神，因为埃及崇拜有太阳神，太阳神生日的时候，可能是夏至，在那里他们来敬拜，也有可能是法老王生日。上帝知道他们心中对一年的这个计划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上帝要将这节期告诉他们，让他们来遵守，才能够让他们在这当中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而这些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基督徒还要再过刚刚讲的祝棚节、逾越节、五旬节吗？从犹太人那样的时间到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再到我们台湾的基督徒，在这一个一个的文化的当中跟一个转变超越的时间跟空间里面，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基督徒也过这些节期吗？这个是比较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看见的，把那个节期慢慢转变，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在过什么日子？受难周跟复活节。然后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节，而其他的时间可能祝棚节我们没有特别的记载，跟在我们教会历当中，可是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圣诞节，我们有代降节，在这过程里面，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期。可是这样当我们再次回来看旧约当中立位记里面所讲的节期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想基督徒也要过这些节期吗？跟我太太在分享，因为她以前到国外的时候是去学有关于基督教的教育，然后关于灵性的培养。她说人的灵性的培养里面有分两种不同的角度，大家也来想想看，这是不是跟我们是你个人的经验。她一种你的信仰要成长，有一种的机会是在危机中的仰望跟突破，意思是当我们在信仰当中遇到极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更会紧紧的抓住这份信仰。 就好像这个要溺水的人，他紧紧的手在那里抓，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到？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丢给他一个救生圈，他紧紧的抓住，而在那抓住的时候，他的信仰因着这样的仰望，因着这样的突破，当他回头来看的时候，他的属灵生命，他对上帝的认识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我想这在我们听到我们个人的许多的经历，或是当我们听到一些人他生命中分享，这是他信仰中长大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可是信仰中还有另外一种要成长的方式，却是在不像那么大，可是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的养成跟培育。我们好像比较少看到这个部分的重要性，可是从今天的当中，在节期里面也教导我们这些，要守安息日。他说要，难道安息日这个也要这样被强调吗？上帝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忙于工作的人，实在会一直往前冲的人，所以上帝知道我们，他要提醒七天当中有一天要完全的休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人有安静的时间，这是需要学习的。要举行圣会，安息日的那个时间不是在这当时，他们是要一起举行圣会，就像我们做礼拜一样，在那里有亲近神的时间，能够分别这样的时间出来，帮助在这份信仰当中的人能够沉淀，能够安静。在那里他们准备献各样的火祭，在我们上次讲到祭司，讲到献祭，已经讲到有五种不同的献祭，他们依着这个顺序在不同的节期做这样的事情。献祭也是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恭敬的带到上帝的面前，重新调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一些东西看作重要，我们是不是把某些东西看得比敬拜神还要重要。一年当中有一天赎罪的日子，他很慎重的讲那一天从晚上到隔天太阳下山，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日子是从晚上开始，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安静默想亲近神，省察自己内心当中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没有，这也需要被教导。而最后是那之后是一个欢庆的时间，因为这份信仰我们不只看见自己的不足，却更多看见依赖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往前，可以来看，一起来经历。不只是我们个人在亲近神，信仰是一群属神的儿女，一群圣洁的子民，大家一起在那欢庆当中来感谢神。或许对我们大家的信仰经历而言，那种信仰的成长比较多像第一种，在有极难危险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拯救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紧紧的抓住神。可是当我们更多去思想，其实在信仰当中另外一个层面，不也是在一天一天我们的灵修读经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我们听主日的讲道，参加主日学，或是在教会的节期当中经历圣诞节，经历受难周，在那当中我们的信仰得到培育，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得到成长。而在他当中，信仰常常在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里，没有很大的复杂，可是却是很棒的提醒。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起我以前看过一本小小的书，它的主题就叫做你这一生所学的早在幼稚园老师都教你了。我当时看的时候心里很不服气，可是也很好奇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学了这么多，学完竟然说我所需要一生所需要的都在幼稚园里老师都教了，还真的是吗？然后这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写的一本书，一本小小的书。然后呢，他是说他每年 要过年的时候，他都会准备一段时间，写下自己认为生命中重要的事情。这是他一年都会做一样这样的事，所以他每次有时候写很长，有时候会写出像他信仰的告白，他看重什么，他做什么，他每年这样来看来进行。可是他们渐渐的发现，年纪越增长，写的东西越少，越简单。而这是他有一年的时候，他就这样把它写下来。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在幼稚园里面学到的东西。要跟人分享一切的事情，玩游戏要公平，不能取巧作弊，把东西玩完以后要怎样收拾，这是幼稚园老师教的。佳音姐没错嘛齁，然后呢，自己弄掉的混乱要自己把它整理，东西打翻了你要把它收拾起来，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那是别人的。我想幼稚园老师在教的就是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呢，当你伤害某个人的时候要跟他说对不起。所以老师也常常，如果两个人有互相有一些的纠纷，要怎样面对面擦玻璃，还是要说对不起。然后呢，有些生活习惯，吃东西前要洗手，上完厕所要冲水，饼干跟牛奶对你是有益的，每天下午要睡个午觉，这些都是幼稚园的生活。可是我在想的时候，从刚刚讲的那个玩游戏要公平，然后要跟人家分享，然后伤害别人的时候要说对不起，哎，对啊，这个幼稚园老师就这样教了。可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要做这些事情越来越困难呢？可是幼稚园老师都跟我们讲了是这些事情，他还教什么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每一天有学习，有思考，有画图，有畅游，有舞蹈，玩游戏跟工作。当我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生活，再来想想现在的生活，幼稚园的生活很愉快，不是吗？然后他说，当你走到外面世界的时候，要注意看路，手牵手排排队一起走。看见我们巷子口的那家的幼稚园，每天都到大安森林公园，那个小朋友手牵手，老师带着，注意路，手牵手排排队一起走。世界上要是我们讲的那个世界和平，如果大家能够看着外面的纷纷扰扰，注意看路，手牵手一起走，这不也是我们学了一辈子要去学习的事情吗？他还说什么，他记得你所看的学的第一个字是看，然后观察，在幼稚园当中看见那个塑胶瓶里的种子，不知道原因，可是它会成长，那是生命。可是他开始养一些小动物，养鲸鱼，养小白兔，养老鼠，可是他们会不会动，他们会死掉，我们也一样。那位牧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说在这当中我们所学的一生里面所需要知道的都在这里面，包括最大的诫命，包括爱，包括基本的卫生、生态学、政治学、平衡健全的生活都在里面。虽然有心理不大不心理不大服气，要早知道只要学完幼稚园就可以毕业了，那还学这么多。可是他说的却也有一些道理，还真的一些事情其实很简单，就在那个当中，就看我们怎么样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简单珍贵的规定，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可是往往是我们把事情把世界弄得太复杂了。节期对信仰来说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生活。在那当中，可能我们不需要再过犹太人他那个节期，因为在不同的文化里，或许在教会当中有一些机会，我们可以试着来过，来帮助我们进入 在旧约里面他们出埃及在旷野那样的生活。牧师也在一些的教会当中，曾经有牧师带着我们一起守祝棚节、守逾越节，做过一些的活动。可是在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利未记当中所学到的，我们在安息日、在敬拜、在奉献、在独处、在团体的节庆里，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我们七天的里面是不是有一天能够完全的休息？那个完全休息是一种信心的交托，相信上帝会掌权，我们可以放下。也在那第七天的时候，就像上帝创造万物之后的第七天，他停下来休息，欣赏这世界中许多的美好。要守聚会，那是把握机会来敬拜上帝。牧师会鼓励我们大家，特别我们第一堂的真的是很棒，早早的时间预备好来敬拜神。我们可以提早到，我们可以往前坐。其实牧师很期待第一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习惯坐差不多的位置，不过如果可以稍微往前的时候，会感觉比较，我们可以更专注，更像一个群体。要用感恩的心甘心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上帝的管家。因为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些的钱财或是上帝所赐的，我们不要据为所有，也要看见当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乐意跟人家来分享。要有时间自己跟上帝独处，有时间认自己才知道的罪，那是一个省察的时间，一个省察的日子。一个礼拜里你安排什么样的时候是可以安静，没有做其他的事情，没有在那个行事历上一件接着一件，却是单单放着音乐，读着圣经，聆听上帝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聆听上帝，我的心在今天一整天里面，我在哪里看见你的爱，我的生命当中哪里有对不起你或对不起别人的事，而在那里来认罪。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有没有再长一点的时间，或是一年里面有没有那专门的一天就留下来，来做这样的事情，专心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也要跟大家能够一起手牵手共度那愉快的日子，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体验那样的美好，也跟家里的家人、家族的人有机会能够体验那样的美好，吃喝庆祝快乐。或许对我们常在服侍的弟兄姐妹而言，对于家庭、对于家族的人，不也是我们在那上面，上帝也有他美好的心意，要我们跟他们一起能够在那里同享那吃喝欢乐的时光。牧师要问大家，你现在的生活过得好不好？你的生活里面有这一些吗？还是多久没有这样好好的过一个日子了，只觉得日子就事情一件一件来进行？如果我们更看见在利未记当中这一章对我们所讲的话，有安息，有亲近神，有奉献，有与上帝独处，有一起欢乐的时光，会不会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 这是6月30号我们茂堂牧师信真师母他们那天早上我们来欢送他，所以教会大概有100多位的弟兄姐妹把那个时间在时间上可以的时候，然后之后在里面有简单的读唱诗歌读经分享，请茂堂牧师讲几句话。十年的时间好快就这样过去了，之后大家欢送他还到那个门口，有人带了一些东西让他车上能够吃，办公室也准备了一些，他到第一天到东时他要准备东西都还在那个打包的里面、哦、所以有准备一些简单的清理的东西，然后可以吃的东西，让他可以能够很顺的能够进到新的生活当中，所以他跟我们招招手。这是那一天我们最后大家一起拍了一个照片来记录一个特别的时段，信仰当中需要一个这样的时间能够经历能够一起来看。可是另外我们也来思想，2015年就过了一半了嘞，现在七月已经七月了。我会记得当送别茂堂牧师信真师母之后，隔天七月一号我起床的时候发觉好像哦，新的一个阶段对我对教会都是，也看到2015年其实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牧师要大家一起来思想跟行动，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有那五个面向，我们或许不再过立位记当中那样的日子，那些的节期，我们过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节期，不过当中的原则是一样的，关于安息，关于安息，然后关于敬拜神，关于以感恩的心奉献，也关于省察自己独处的时间，还有在团体当中欢庆快乐的时间。这五项你觉得哪一项你现在做得最好，然后哪一项你最需要调整？牧师要大家有一点点时间想一下，在刚刚讲的这五项当中，你哪一项过得现在觉得自己做得最好，又哪一项你需要调整？有安息日，安静七天中有一天，有来敬拜神的时候，有感恩奉献的时间，有省察自己独处，有与家人与教会欢庆的时间。而下半年你打算怎么过，是不是可以把今天所想的具体化成一些行动？会鼓励大家在今天将你计划改善，里面不一定要每一项都要，可是当你想好以后，能够跟旁边能够一些分享，在今天里面能够提出来跟人家说，至少告诉一个人写下来，这会帮助我们把这来落实。恩典是什么？恩典可能是那拯救我们的那个救赎，那个计划让我们心中的体验上帝的拯救，可是恩典中另外一个部分却是在上帝的计划里，我们常常的每一天平常生活当中把刚刚所讲的所领受的能够实行出来。最后我们看这个图，你看到什么让你想到圣经中哪一段经文？什么再大声一点。哦，诗篇。哦，诗篇有诗篇第一篇那个什么在没错。好，我这在网络上看，哇，如果我是那这个树长在这个溪水边，然后树叶可以这么多，都不怕这个那个枯干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就是刚刚大家没错，大家都很记得。预备，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愿这些在刚刚讲的这五点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好像有一幅图像，就是神把这事给我们，我们可以这样来生活。特别在我们生命中经历到一些纷纷扰扰，或是在今年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当中，台湾社会遇到许多令人伤心难过的事情，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会觉得牧师你知道吗，我现在生命中有许多好大的挑战，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的难处，或许不是牧师能够完全体验的。可是刚刚讲的在节期里面所预备的，它好像是一个低 一首音乐当中那个低音部那几个低沉的声音，可是在那低沉的声音当中支撑着整个生命的乐章高高低低起伏的时候，那些低沉的音乐虽然很简单，可是因为那在，就帮助我们能够面对生命中那些高低起伏的事情。求神保守，也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在圣洁的子民里，在每日生活当中能够过这样的日子。这时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伴奏里，牧师邀请大家来审视自己的生命。2015年好快就过了一半，现在我们过的生活是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吗？现在我们过的生活是真正在体验上帝满满的恩典与平安的生活吗？如果是，我们为这来感谢神。如果是在这当中，我们觉得主啊，好像还有些差距，求神保守。那我们在今天透过利未记所学习的，省察自己，也好好珍惜2015年下半年，在这下半场，我们可以怎样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我们为着自己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有求圣灵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为着自己来祷告，我们安静在这当中来寻求，来祷告。天父上帝，你实在喜爱我们，你渴望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不只在礼拜天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你也渴望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喜悦那样的样式。求主保守带领这群在你面前敬虔渴望过圣洁生活的弟兄姐妹，主也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真的就在这些简单的事情里面依靠你，也经历你在这当中所给我们的祝福与恩典。主，我们也特别为着在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姐妹，或许他们生命中正经历那大风大雨，那惊涛骇浪当中，求主来保守引领。所以让我们预备好，能够成为帮助别人陪伴别人的人。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